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尘寰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愿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今天我们会继续谈以色列王亚哈。圣经有很多关于亚哈王的记载，比如说《列王纪上》16-22章，这几章都是关乎亚哈的记载。历代志下18章整章也是关乎亚哈的记载，可见亚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我们必须留心他的生平。圣经给予亚哈的评价是非常消极的，列王纪上16章30和33节两次说到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，就是加倍的恶。就是说亚哈是一个反面教材，提醒我们不要效法他所行的。亚哈做王的时候，北国的篡位夺权的风气已经平息，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不是政治动荡，而是属灵危机。因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已经离弃了神，转而侍奉敬拜迦南人的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之所以这么败坏，是因为亚哈鼓励国民敬拜迦南人的神，他甚至为迦南人的神巴利建庙宇和祭坛。所以我经常说，国民的素质反映了国家领导的素质，同样教会领导的素质如何，弟兄姐妹也如何，因为学生是不能高过老师的。我们看列王纪上16章30到33节，列王纪上16章30到33节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，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。他还以为亲，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筑坛。亚哈又做亚瑟拉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北国以色列的属灵光景在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已经每况愈下，到了亚哈执政的时候，情况已经是无药可救， 北国已经走上了不归路，离亡国只有130年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，罪只会变本加厉，绝无妥协的余地。耶罗波安藐视神的警告，罪就牢牢地控制他，使他越来越恶，以色列的属灵状况也每况愈下。几代之后，亚哈不仅效法耶罗波安所行的恶，他还变本加厉。耶罗波安没有或者不敢行的恶，他也行了。他甚至公开建庙宇、造祭坛，鼓励百姓敬拜迦南人的偶像。可见，如果我们漠视神的律法，如果我们包容罪，罪会一步步的吞噬我们。虽然亚哈的恶行已经超越了界限，但是神还是愿意给他机会悔改。神在审判他之前，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警告、管教他，可惜都不能奏效。神采用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旱灾。神要借着旱灾来管教亚哈和以色列人，希望他们能回转。我们看《列王记上》17章第1节，《列王记上》17章第1节说，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上一次我们看到，虽然以利亚是神的先知，但在亚哈眼中，他是以色列的仇敌，因为每一次以利亚出现，都是向亚哈说不好听的话，所以亚哈非常讨厌以利亚。17章第1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以利亚向亚哈宣告，以色列将会有旱灾，这旱灾将会持续几年，直到亚哈求先知以利亚向神代求，神才会降雨。这里我要补充一点，就是先知以利亚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说这些话，他所说所行的都是按照神的意思。你会留意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这句话经常出现，先知所说所行都是按照耶和华的话，这点大家必须留意。亚哈听了以利亚的话之后，肯定会非常生气，堂堂一国之君，怎么能够被人这样羞辱呢？所以说了这些话之后啊，先知以利亚就得罪了亚哈，恐怕性命也难保了。但是神有他的方法来保护他的仆人。我们继续看2到6节。2到6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。留意2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，跟着5节就说，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行。这就是先知的特征，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凭自己的意识，而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。神用了一个奇特的方法来保护以利亚，就是要他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藏起来，好让亚哈找不到他。神还答应他会派乌鸦按时为他提供食物。为什么神要用这么奇怪的方法来供应以利亚呢？如果你明白当时神的先知的处境，就不会觉得奇怪了。神的先知在北国以色列，特别是在亚哈的年代，是不受人尊重的。 从亚哈对以利亚说话的语气和态度，我们就不难看到这一点。我们看十八章第十三节，列王记上十八章第十三节，这里说，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，我将耶和华的一百个先知藏了，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，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？这是亚哈的家宰俄巴底对以利亚说的话。亚哈作王时，耶洗别借用亚哈的权力追杀神的先知，要将他们赶尽杀绝。亚哈放纵耶洗别，任由他为所欲为，结果他连神的先知也不放在眼里，甚至将他们杀死。虽然这不是亚哈的主意，但这罪肯定要归到他头上，因为他没有阻止约束耶洗别，反而助长了他的狂傲。面对这么大的反对势力，以利亚还敢向亚哈传达神的话，真不愧是神的先知，难怪神这么重用他。以利亚的话肯定激怒了亚哈，当耶洗别知道后，以利亚就必死无疑。所以见了亚哈后，以利亚就必须赶紧逃亡。问题是，以色列全国都离弃了神，人们都不尊重神的先知，以利亚是无处可躲的，所以神必须指示以利亚应该藏在哪里，同时也安排了乌鸦来提供食物给他。可见神是多么细心看顾他的忠心的仆人。我们继续看十七章第七到第九节。十七章第七到第九节说，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北国以色列的旱灾日趋严重，基利西的溪水也干了，神的话又再次临到以利亚，吩咐他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神会安排一个寡妇供养他。留意，先知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按照神的指示，不是随自己的意思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第十到十四节。第十到十四节说，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。以利亚呼叫他说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，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他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。我现在找两根柴，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以利亚就按照神的吩咐动身去西顿的撒勒法，在那里他果然遇见了一个寡妇，这寡妇是西顿人，是圣经所说的外邦人。不要忘记，耶洗别就是西顿王的女儿。很多基督徒认为耶洗别败坏亚哈和以色列，正是因为他是外邦人。我们很容易看外邦人等同是邪恶的人，其实 神看人是实事求是的。很多外邦人确实是不敬畏神，耶洗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但是外邦人当中也有敬畏神的人，使徒行传里的哥尼流就是一个好例子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24到27节所说的话，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自高自大。有些所谓的外邦人或者非基督徒，他们比神的子民还要尊重神。以利亚在自己的地方不受欢迎，也不被人接待，到了西顿反而被一个寡妇收留。以色列人的属灵情况是何等糟糕啊！留意这个寡妇对以利亚的态度，她一眼就认出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，因为以色列的先知都有特殊的衣着，就如施洗约翰一样。当以利亚开口向他要水喝，他答应了。当以利亚向他要饼时，寡妇是这么回答的，他说：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。他没有称耶和华是他的神，就是说他还没有接纳耶和华为他的神，但奇妙的是他尊重接纳神的先知。而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，却拒绝了神的先知。旱灾不仅影响了以色列，也影响到了以色列周边的国家，包括西顿。西顿位于以色列的西北部，是一个靠海的城镇，寡妇也受到了旱灾的影响，家里没有任何食物，就一把面和一点油，只够她和儿子吃一顿。现在家里来了个客人，想要吃饼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将家里唯一的一点食物分给他吗？这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以利亚知道他的难处，所以他奉神的名对他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以利亚叫他放心做饼给他吃，如果他尊重耶和华的先知，耶和华也必然会看顾他全家。如果你是寡妇，你会相信先知的话吗？如果以利亚吃完了饼，神也没有供应油和面，他和孩子岂不被骗了吗？况且现在是饥荒，到处都没有食物，他们岂不是死得更快吗？我们看这寡妇的反应，我们看15到16节。15和16节说，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寡妇听了以利亚的话之后就照着去做，他这样做明显是对以色列的神有信心。就如神的话临到以利亚，以利亚就照着做一样，现在神也按照以利亚所说的，是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短缺，他们就靠这个神迹度过了旱灾。这个寡妇实在太特别了，以色列人拒绝神的先知，他们不肯听从，不肯相信先知以利亚，而这个所谓的外邦人，一个无名的寡妇，竟然有这么大的信心接待神的先知，并且听从相信他奉神的名所说的话。这寡妇的信心真是太了不起了，正因为他尊重接待神的先知，神也恩待祝福他。表面上看是寡妇供应食物给以利亚，其实是神供应给以利亚。如果神不差遣以利亚来见这寡妇，这寡妇和孩子肯定要饿死， 但神是蛮有怜悯，他知道谁是敬畏他的，于是他就差遣以利亚来帮助这个寡妇，同时他也让这个寡妇认识到以色列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。可见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，也是全人类的神。我们继续看17章17和18节。17和18节说，这事以后，做那家祖母的妇人，她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以致身无气息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我与你何干？你竟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以致我的儿子死呢？过了不久，神给了这个寡妇又一个信心的考验，他的儿子突然间患重病死了。留意寡妇的反应，她没有咒诅神或者埋怨以利亚，反而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他认识到以利亚是神人，神与他同在，以为以利亚的来到使神想起了他的罪，所以惩罚他。当然神的意思不是要惩罚他，而是要进一步的带领他认识神。我们看19到24节，19到24节说，以利亚对他说，把你儿子交给我。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，抱到他所住的楼中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，你就降祸与他，使他的儿子死了吗？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，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，他就活了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，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，看啊，你的儿子活了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以利亚将孩子的尸体接了过来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然后为他迫切的祷告神，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，孩子复活了。留意第24节，寡妇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他从相信神进入到真正认识神。记得在12节，他称耶和华为以利亚的神，他尊敬神也相信神，但当时神还不是他的神，现在他是直接称耶和华的名，他跟神的关系从相信进入到认识。西顿的撒勒法寡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，当以色列全国离弃神，转而去拜偶像的同时，神却受到外邦人的尊重。神的选民逼迫神的先知，这个无名的寡妇却尊重接待了先知以利亚。以色列人不听先知的话，这寡妇却相信顺服了以利亚的话。以色列人拒绝了救他们的神，这寡妇却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。以色列人在饥荒中挨饿，这妇人却得到神的看顾和供应，这是多么强大的对比啊！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提到了这个寡妇，他用这个例子来责备以色列人的悖逆不幸。我们看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。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，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， 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，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。又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耶稣作为神的先知，来到自己的家乡传福音，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肯接纳他。他们的属灵光景就如当年的以色列人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如。主耶稣在25节就用了这个寡妇的例子来提醒以色列人不要重蹈覆辙，因为拒绝了神的先知就是拒绝了神。撒勒法寡妇的例子提醒我们，因为神的子民悖逆不信，神只好差派他的先知到外邦人当中。在新约时期也是一样，犹太人不肯听神的话，神只好差派他的使徒往外邦人那里去。我们要留心思想这个例子，不要因为信主的时间长了就藐视神的恩典，轻看神和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转而去拜偶像。如果我们像以色列人那样拒绝神，他也会拒绝我们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考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